有網友在網上留言，他那段說話這樣說：人生在世，每個人的心底裡面都有一塊沉重的石頭，這塊石頭抬不起，撼不爛，就呆立不動在那裡，他跟隨你變老，跟隨你死去。最沉重的是生命本身吗？是繁复无尽的工作吗？是将人压得透不过气来那一层楼吗？还是一切都需要花费心力认真经营的生活呢？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你感受到最沉重的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哪一年、哪一月、哪一日呢？你还记不记得那些差点将你压垮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？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沉重得令你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呢？今天福音经课，不单是福音经课，今天的四段经文都让我们去想到，有一些重担是群体性的，你感觉到沉重，因为你是群体的一份子，你分担着群体的命运。有一些沉重是际遇性的，在你的人生际遇里面，有人将重担加给你，而同时间你也可能将重担加给人。有些重担是来自自己个人内心的挣扎，你可能被不自识的欲望牵引，内心挣扎，又或者被强烈的失败感或者罪疚感拖累，而感到很沉重，抬不起头来。而有些重担可能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，它影响到你，不过呢，你影响不到它的。首先让我们从旧约经课开始，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六至八节，我们今天会再看回这四段经课，大家可以将你手头上的圣经来到打开，或者是你手机上的圣经来到打开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六至八节这一段的经课，我们去思考怎样能够承受群体性的沉重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六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，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？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，你们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。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？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？诚然没有磐石，我不知道一个。以赛亚书跨越了非常之广阔的历史场景，它跨越了三个的时代。第一个时代是从南国的晚年，乌西雅、约坦、阿哈斯和希西家王这个年代，然后呢第二部分去到被掳回归的年代，第三部分呢去到回归重建的年代。你试试想象一下，以赛亚书所跨越的这几百年，如果你是生存在以赛亚书所提及的年代里面的任何一个，你当你一百岁命，任何的一百年里面，其实你都可能会经历过战乱，又或者经历过被流散去其他地方，又或者经历过回归故土在颓垣败瓦当中重建。这些经历， 这些重担，基本上跟你个人无关的，跟你个人的功过也都无关的，也都不是凭你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力挽狂澜，令到那些事情不会发生的。这些重担只是因为你是那段历史里面的那个群体的一份子，你是那段历史里面的那个群体里面的一份子，你就承担住这个群体在这个历史状态底下的重担。群体性的重担可以是被动地承受，也都可以是主动地来到承担。古代的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忧国忧民，以天下万民的福祉为己任的志向。宋代有一篇很出名的文章，我们中学那时读过的，叫做《岳阳楼记》。《岳阳楼记》里面有几句正是展示了这种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风度。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，然则何时乐耶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乎？让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。四十四章的时候，一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，耶和华这样对以色列说，他说：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，现在你当听。我们试试想象，以色列的重担不是因为他被遗弃，反而是因为他被拣选。他被拣选来做什么呢？第八节，四十四章第八节说：你们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，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？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。以色列被拣选作为耶和华的见证，从旧约圣经的记述来看，以色列整个群体作为耶和华的见证是他们的荣耀，同时间亦都是他们的重担。今天作为基督徒的我们，有没有这种被拣选的意识呢？如果因为这样而有重担的话，我们有没有想过去承担这种被拣选者的重担呢？彼得前书对新约时期的信徒这样说，他说：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神圣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古时耶和华上帝拣选以色列这个群体成为他的见证，他承受住这种见证的重担。今天基督徒群体岂不是也都是一个被拣选的群体，承担着这份见证的荣耀，但同时间也都是一份见证的责任。以色列群体他们怎样能够承担得起这份的重担呢？我们看回以赛亚书怎样说，第四十四章第一第二节说：那位造你使你在母腹中承认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，不要害怕。感到害怕，面对着重担感到害怕是人之常情来的，但是上主以母亲怀孕产子来比喻他和以色列的关系和感情，这个亲切安慰了以色列不要害怕。是什么令到他们能够承担这个重担呢？第一就是这种关系，这种好像母亲怀孕产子的关系， 你一定知道，如果你做过母亲，你一定知道你有几珍爱、几珍惜你肚里面嗰个 BB。 第二，44:3-4咁样话，因为我要把水浇灌干涸的地方，使水涌流在干旱之地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使我的福临到你的子孙。他们要在草丛中生长，如溪水旁的柳树。讲紧咩呢？南国被灭，成个群体都担心紧，我哋会唔会绝后啊？我哋成个群体、成个民族会唔会灭绝呢？干涸、干旱就系比喻紧后裔子孙所处身喺嗰个灭绝嘅危险里边。上主向佢哋保证，如水涌流喺旱地，圣灵充满你哋嘅后裔同埋子孙，呢、这个群体系会重生同埋重建嘅。呢、这个系一个重生嘅保证，系一个绝处重生嘅保证。第三，第44:6，耶和华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我是首先的，是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之外再没有别神。以色列群体点样能够承担起呢一份嘅重担呢？耶和华上主向佢哋咁样讲明，佢系历史嘅唯一，佢系历史之先，亦都系历史之后。但系同时间，佢参与喺历史嘅里边，佢系以色列嘅君，亦都系以色列嘅救赎主。呢、这、一个历史嘅唯一呢位上帝，就成为咗佢哋能够承担起呢一个重担嘅帮助。第二段经课嚟自诗篇86:11-17，我哋翻开诗篇86:11-17，我哋去思考，我哋点样能够承受人生际遇里面嘅沉重呢？86:14咁样讲：上帝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杀我的命，他们没有把你放在眼中。我们经常都说，多一个朋友总好过多一个敌人，但是一生人你总会遇上对你怀有敌意的人。如果你从来没有的话，真是恭喜你。做父母的会祈求仔女一生都遇上好人，但是不幸的是尘世里面总是有衰人。有些时候呢，还要是你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呢，你会遇上这些衰人的。最近看新闻，有一段这样的新闻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。有一个70岁的婆婆，去年9月就接获来电，话提供低息贷款。你经常都接获噶啦，系咪啲来电？你会问下佢，可唔可以免息先啦？但系佢接获咗呢个低息贷款之后咧，嗰、那个电话里边咧就有一个60岁嘅男人，就同佢一路咁样倾落去，然之后咧就一路发展落去。新闻话嗰个60岁嘅男人咧，就以花言巧语向佢展开攻势，两人随后发展成情侣关系，骗徒多次到事主嘅住所，以结婚同埋官司缠身向佢索取金钱，女事主更加变卖家产同埋向财务公司借贷。该名涉案嘅60岁男骗徒前后共骗取女事主590万元后，销声匿迹。在人生的际遇里面，可能会有人将啲重担加俾你，令你感到无辜，感到愤怒，甚至令你陷入困境之中。翻翻去嗰篇诗篇，如果嗰个诗篇嘅作者系大卫嘅话咧，佢嘅敌人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份和角色而来的，即未必是跟他的个人有关系的。 他的沉重可能因为他的身份而起，他的际遇都是可能因为他的角色而出现的。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呢？如果你不是那个位置，你不会遇到那些事情的。这些重担又怎样来到承担呢？最好的当然是能够避开晒啦，远离这些衰人。那怎样远离这些衰人呢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诗人怎样讲的。第86章第11节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主我的上帝啊，我要一心称赞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。行得正企得正，希望可以少些遇到我们不想遇到的人。但是如果你行得正企得正都遇到衰人，那又怎么算呢？诗人指出，将重担加给他的人的其中一个特征是什么呢？第14节最后他这样说的，他说：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。那些人没有将上帝你放在眼中。而诗人的回应就是：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诗人这样说有什么值得参考呢？你试下想一想，刚才我们讲的那位被人呃的婆婆，其实想一下自己都可以的。当我们遇到衰人的时候呢，特别是想象一下那个婆婆被人呃了之后呢，你估计她的脑经常想什么？就是想着我为什么会被她呃的？她怎样呃到我的？然后可能再想，我怎样可以呢来到去将这个衰人捉回他成之于法，怎样拿回一些东西回来啊？那即是怎样呢？那即是说呢，个脑里面呢，个心里面呢，充满着这个衰人，任何时刻他都在你里面出现，无论你睡觉，无论你睡醒，无论你吃饭，无论你看电视，他对你形影不离，挥之不去。怎么处理呢？诗人的建议是：第一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，想着上主取代想着那个衰人；第二，照你的真理行，无论那个衰人的行径怎样衰，诗人警惕自己不要让那个衰人令到自己都变成跟他一样那么衰，反而要提醒自己按上主的真理行事。诗人继续讲佢十五节，八十章十五节，佢话：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求你向我转念，怜恤我，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，救你婢女的儿子。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，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，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，安慰我。诗人冇做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呢个回应，或者他都没有能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那可以怎样呢？诗人仰赖上帝的怜悯和恩典、诚实和慈爱。诗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上帝对他恩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方面呢，上帝对他恩待是对他的肯定，第二方面是这个是一个折服对手的好方法。求你向我演出恩待我的凭据，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。第三，让我们看书信经课。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至到二十五节，我们怎样能够承受自己内心冲突的沉重呢？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至到二十五节，有些时候呢，我们的沉重是跟别人无关的，是因为我们自己找来的。第十二节说：弟兄们， 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十三节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这种内心的交战带来的沉重，你知不知道呢？连小朋友都感受到的，都体会到的。有一位小学生呢，他这样描述自己内心交战，他说，我喜欢玩手机，一玩起来呢就会沉迷，我最渴望呢就是没有人阻止我，等我继续可以玩下去。我想玩几耐就几耐，但其实我都会感觉到时间一分一秒这样过去，我都感觉到其实我是应该停止的，但是有个邪恶的声音就在跟我说，不紧要啦，玩多阵啦。我费力挣扎，手机就好像被那些 AA 超能胶黐咗在我的手上面咁样，揈都揈唔甩。跟住有一个正义的声音敲着我的脑袋，就跟我说，你玩咁长时间，你会近视的哦，你的功课做完没啊？你下个礼拜要考试了哦。这个声音令我感觉到自责，真的玩了很久了，我应该节制了。两个声音在交替，有时候我不理那个正义的声音，我玩到被爸爸妈妈骂收手机我才停，其实很不开心的。一方面是因为被爸爸妈妈骂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管不住自己那种感觉真的很差。小朋友都感受到那种内心争战的沉重，我估成人应该更加感受得到。有些时候这些挣扎是无伤大雅的，例如我们知道自己不应该吃太多，但是我们呢就控制不到只手和口。有些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自己应该出去做运动的，但我们指挥不到自己的脚站起身和走出去。古代教会曾经列出人类的七宗罪，包括傲慢、贪婪、色欲、嫉妒、暴食、愤怒和怠惰，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，也都是人类经常在痛苦挣扎的。怎样才能够承受得起这些挣扎的沉重呢？使徒保罗认为，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是哪个，你不是这两股力量的猎物，你也都不是那个欲望的载体，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最终是自由的。第八章十四节说，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。二十一节说，凡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。不过保罗补充，他说我们仍然活在肉体之中的有生之年，这一种灵肉的交战，内心的挣扎是难以停止的，所以千祈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升华了成为圣人，千祈不要有这样的幻象。那如果我们有生之年都是在这一种的挣扎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怎样能够承受这种挣扎的沉重呢？保罗指出，能够帮助我们的是盼望。第二十四节、二十五节这样说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我们盼望的事情当然是未出现的，出现了就不用盼望了，保罗说。所以我们仍然盼望着，我们终有一日是会赢了这一场的挣扎的。但是今时今日，我们仍然和罪恶挣扎着的人不是输了， 只是未赢的，反而向罪恶投降出卖灵魂的，就在他的欲望因此而得到满足的那一刻已经输了。第四，我们看福音书经课，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至三十节，三十六至到四十三节。马太福音十三章，我们去思考怎样能够承受那一种善恶混杂的沉重呢？上文我们曾经提过，有一种沉重是你在人生际遇里面别人加给你的，所以不少人都曾经有这样的叹息，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衰人的，或者有这样的盼望，如果那些衰人从此在地球上消失，世界就美好得多了。我们试试带着这个叹息和这个盼望来再看回耶稣的比喻。耶稣的比喻在十三章二十四节他这样讲的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，把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稗子也显出来，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稗子呢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大家不用估计这个比喻究竟讲什么，因为耶稣跟着讲解了个比喻的。第三十六节呢他就讲解了，因为门徒问他，他就讲了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，杀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。这个世界如果只是有好人没有坏人，那就完美了。所以呢，当发现败子的时候呢，那位仆人的反应是很正义的，也都很可以理解的。你使不使我们出去将那些败子薅出来啊，即是掹了它啊，这样消灭了它啊。曾经有人认为另外一些人是衰人，不应该存在在社会里面的，於是他们驱逐了那些人。曾经有一些民族认为另外一些民族是劣等的民族，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，杀了世界的资源，於是他们进行种族屠杀。从人类历史来看，大家都知道这些悲剧，但仍然禁不住会问这个问题，你使不使我们出去将那些消灭了它啊？用中国的古语话，就是替天行道。不过纵使人怎样努力去清除异己，怎样奋勇去替天行道，那些在他们心目中认为不应该存在的仍然存在，那些被他们判断为应该被灭绝的仍然生存。在这个比喻里面，主人这样回答仆人的建议，第三十三章二十九节，不必，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。三十节，用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等到几时呢？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第三十九节说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身边环绕着你认为不应该存在的人，社会存在着不是自己阵营的人，往往令人感到很厌烦、很困扰，甚至感觉到威胁。怎样能够承受得起这种这样的沉重和困扰呢？十三章四十一至四十三节，耶稣这样说，人只要差遣使者来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， 就应当听。点解对于替天行道这个做法要三思和谨慎呢？第一，因为天是会自己行道的，终有一日天是会自己行道的。有人说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邪恶和正义纵使混杂，好人和坏人纵使很难分。刚刚才有立法会的主席说，其实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真的很难分。不过呢，终有一日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到那一日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会从上帝的国里面被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他必要哀哭切齿。而另外一方面，耶稣也都保证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面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今天你认为自己是谁呢？我希望你认为自己是麦子啦。你的周围可能有败子，不过除去败子不是你的任务，而是天使的任务。那你的任务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是麦子的话，你的任务就是按照麦子的 DNA 继续生长，做回一棵麦子，不要变了种，变了做败子。最后我们讲到开始的时候引述过那位网友这样问，他说最沉重的是生命本身吗？是繁复无尽的工作吗？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楼宇按揭吗？是一切都需要花心力认真经营的生活吗？他这样自己回答自己，恐怕都不是。是绝望，是想要获得自我救赎但却无能为的事，那种无边无际的绝望。古时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耶稣向他的门徒揭示终极的真实，告诉他们，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使徒保罗劝勉信徒说，你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须忍耐等候。但愿我们都好像诗人这样发出这种回应，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愿上主帮助我们。